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是啊，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每一次呢，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也真的是欢喜在心田。今天呢，仍然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谈生活当中的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啊，师父您是最爱喝茶的，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茶好吗？
好的。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就要请师父为我们开示啊。现在茶道在中国是非常之流行的，而且在各个地方，包括加拿大，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喝茶了。很多人都听说过“茶禅一味”这样的说法。那请问师父，究竟什么是茶禅一味啊？
茶禅一味这个说法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流行。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指茶与禅有着相同的味道，当然了，这个味道呢，不是用嘴巴尝出来这个滋味了，而是一种境界，一种味趣。这个词呢，最早呢是宋代克勤禅师赠给前来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个真诀，被收藏在日本的奈良大德寺，后来呢就流传到民间。
那就要请问师父了，您说到茶禅一味，这一味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茶和禅，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相关的事物，究竟又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在我看来呢，茶与禅最大的相通之处，就在于要用清净心去体味，去升华一种精神上的真谛。比如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呢，一定要平心静气，就是你在喝茶的时候呢，要望眼放下，静下心来，好好的品茶。在这个品茶的过程当中呢，要轻拉慢推茶具，就是你在泡茶的时候不要粗心大意。所以呢，在煮茶的时候呢，要吸三壶判定，点茶的时候呢，要提壶三柱，喝茶的时候呢，要懂得品尝。比如说像光色啦、品味啦，在品茶这个过程当中呢，经有体悟自然本真的意蕴在里面。参禅呢，也是要我们静心细力，要望眼放下。比如说像我们参禅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不要去想它，心专一境，或者是参话头啦，或者是用光照的方法，以这种修禅的方法呢，达到明心见性，到最后呢，达到能够种植福的知见。所谓的茶有真味啊，一心了然，禅无分别，两忘而已啊。由此可以知道，茶道与禅悟啊，两者呢着重在清净心方面啊，要进入非常清净的状态，以禅的方法来养炼茶艺。那么由茶艺升华为茶道，再用茶道来帮助参禅，就这样相辅相成。如果要问其中的具体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境界，那么就像佛经里面所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就是要大家自己呢去体悟，才可以感受到茶跟禅两者它的意境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在喝茶的时候呢，怎么样去体悟佛法，在修学佛法的当中呢，怎么样在泡茶品茶的过程当中呢， 悟到其中的妙境，那么这个要靠每个人的体验的功夫才可以。
听了师父这样的解说，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如果您和达义法师一起喝过茶的话，真的会感受到当师父在泡茶在喝茶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他是静心习虑万缘放下，而且呢是以一颗清净心在品味茶，真的是很高的艺术，很高的享受。那再请问师父了，茶禅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说到茶禅历史也是源远流长啊，佛教自从东汉传到中国来，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至少呢在江淮以南的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呢已有饮茶的风气了。那么到唐朝的时候，中国北方禅宗非常的兴盛，那么促进了喝茶的普遍化、普及化、大众化，进而呢推动了茶叶的生产。那么佛教的禅宗的茶叶风尚受到佛教各种各派的重视，在好多的中国的知名的寺庙里面呢，经设有专门的茶寮啦，或者茶室啊，一身法器呢也用茶来命名。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啊，南方呢好多寺庙都有种茶，出现了无声不饮茶的风尚。唐朝的刘禹锡啊，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溪山狼热试茶歌》啊，就记载了当时的出家人种茶啦、采茶啦，以及呢沏茶的这种情境，写的都非常先进。
刚才师父您说到南方很多寺庙都种茶，而且出现了无僧不茶的一个风尚，包括是刘禹锡所写的《溪山兰若试茶歌》，也记载了当时出家人种茶采茶，还有呢沏饮香茶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名茶都和佛教有关系了，不知道师父是不是能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好的，中国的寺庙饮用茶叶，崇尚茶叶，而且呢生产茶叶，以及对茶的研究啊，还有宣传茶叶啊，所以呢有自古名士持名茶的说法。根据史记的记载啊，以及民间的传说啊，古今好多的名茶中呢有不少最初的是由寺庙种出来的，也是由寺庙制作出来的。比个例子，像四川野安出产的蒙山茶，或者是叫香茶，相传呢是在汉代甘露寺普惠禅师亲手所种的茶，因其品质呢非常的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另外呢就是福建的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这身茶呢以寺庙采制的最为正宗啊，僧人们呢按不同的时节来采茶叶，那么分别呢制成寿星梅啊，还有莲子心啊，还有凤尾龙须三种名茶。我还有呢记得北宋的时候啊，在江苏的铜庭山水月院的僧人采制的水月茶，就是像现在非常有名的碧螺春茶。另外呢就在明朝啊，隆庆年间大方法师他制茶的技艺啊非常的高明，他制作出来的茶叶名扬海内外，大家称为大方茶，就是现在皖南茶旗所产的叫屯立茶的前身。还有浙江呢银河县的惠民寺里面的叫惠民茶，它这个色泽呢非常的利润，可以说是久饮仙气不竭的这种特点。另外呢就产于普陀山的佛茶，还有房山的银雾茶，还有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还有大家都知道了浙江天台山的万年寺的罗汉贡茶，以及杭州的法净寺的香菱茶等等啊，都是最初产于寺庙里面的名茶。虽然茶呢跟寺庙呢都有好多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人们提到茶叶的出产的时候呢，无形当中就会联想到寺庙。
听了师父这么说已经感觉到是香气缭绕了，茶的的确确是令人非常喜爱的。可是为什么饮茶在寺院里会是这样的流行呢？
因为在中国呢，最早坐禅饮茶的文化，它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近代。因为在近代里面有一本书呢，叫《晋书艺术传》，里面有这样记载，它里面说呢，敦煌人呢有一个叫上道开，在河北赵德寺修行，食服饮茶， 什么叫食腹饮茶呢？就是经常喝茶。在唐代凤阳有一本书叫《奉祀问见记》，里面也记载，开元年间呢，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禅师弘扬禅宗的法门，而且呢就提倡昼夜精进，也就是不睡觉，而且呢严守过午不食这个斋戒，所以呢这位禅师呢每天都要喝茶提神。后来呢许多人就效仿了这种生活习惯，于是呢饮茶呢渐渐呢就成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从史料记载中呢，我们不能发现就是寺庙饮茶之风气兴起啊，最初呢就起源于出家人坐禅的需求。出家众呢往往是过午不食的，而且呢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集中精力来修禅，所以呢饮茶对他们来说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原来是如此，听了师父的介绍，终于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饮茶会在寺院里这样的流行。在音乐之后将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那么饮茶对寺院又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刚才在前一个时段您和我们谈到了饮茶在寺院里流行的过程，但是我想很多朋友也有疑问了，就是看起来禅和茶结合的历史啊，已经是非常悠久了，但是饮茶对寺院又有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呢？
当然饮茶对寺庙影响很大了哈。随着禅与茶的日夜的结合啊，渐渐的越来越被各大寺庙重视。于是在唐朝的初年呢，许多寺庙里面呢就开设有茶堂，专门供僧人们在辩论佛法的时候所设的，还有有时候呢就招待客人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里面的茶谷呢，是召集所有的出家人饮茶所集的谷啊。另外寺庙里面还有装饰的茶头，装管浇水啊，煮茶香茶招待客人，并且呢在寺门里面呢是有一神出家人呢作为施茶僧，就是施舍茶水给路人给他们品尝茶。寺庙里面的茶叶呢称作试验茶，试验茶里面呢分成三个等级，分为一般用的，还有招待客人的，还有呢供佛的。根据埋偶志里面的记载啊，九灵宴里面的僧人供佛呢是用上等茶，中等茶呢是来招待客人，自己饮呢就是用下等茶。所以呢它里面有分为三种不同的茶。试验茶按照佛教的教义啊，也演变出了很多规矩来。比个例子说，像每天在佛前啊，或者是在祖先灵位前面供奉的这个茶呢就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来饮茶称作戒腊茶。所谓戒腊茶呢，就是出家受戒比较早的长老级的，像刚刚出家呢就是小沙弥呢啊，就是初学的。所以呢在喝茶的时候很有规矩，就是泡出来茶呢要先敬献给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刚刚出家的小沙弥最后才可以喝。喝茶在寺庙里面呢也是很讲究的，很有规矩的。
请问师父啊，在历史上是不是有很多高僧大德都是用茶来做开示啊？
是啊，因为我们提到茶呢就会想到在佛教里面有好多高僧大德的，就借用泡茶这种意境这种方法来启示我们什么是佛法。因为饮茶呢在寺庙里面呢已经成为了极其普遍与平常的事情。在传灯录里面呢，我们倒是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呢，在招待客人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谈论修禅的时候啊，或者在吃饭以后啊，休息的时候都要饮茶。而且呢许多高僧大德们呢都用茶来启示我们什么是佛法，佛法跟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比个例子，像有一叫智光禅师，他在日本的时候啊，见到一休禅师喝完茶以后把茶碗都 打破了，后来他就看到这个意境而开悟了。这个故事呢就说明在日本古代的时候啊，有一叫智光禅师，他开悟后曾经说过，他说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根据历史的记载，传说呢智光禅师呢曾经供随的一休禅师，一休禅师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位禅师啊，他很有智慧，也是开悟过的禅师。那么有一天呢准备要喝茶，他的老师也就是一休禅师成了智光禅师不注意的时候呢，猛然一声断喝，用手中的铁如意呢将其手中的茶碗呢打得粉碎。智光禅师呢猛然开悟啊，就在打破茶杯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他开悟了。一休禅师呢就是再问他禅意如何啊，就是禅的意境是什么样子啊，智光禅师就回答说啊，柳绿花红啊。随着一休和尚呢印刻了智光禅师开悟的境界。这个是说明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在体悟佛法最高的境界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件事情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明白了解当下，你就开悟了。我还记得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西应老和尚，他在坐禅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侍者呢送茶给他喝，当他的手要去接这个茶，不小心茶杯啪一下打破了，在打破这个声音里面呢当下开悟。开悟的人呢就是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呢，就是在很小的一件事情的话呢他都可以得到一种意境，能够明白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开悟的特色。 还有呢，我记得有一位叫南隐禅师呢，他以茶水自制杯中来启示我们什么是佛法，这个故事也很好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有一个叫南隐禅师啊，有一天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来请教南隐禅师什么是茶。那么南隐禅师呢，便以茶相待，他将茶水注入客人的茶杯里面，然后杯子满了，这个南隐禅师呢好像没有发觉，他继续往杯子里面倒水，看着茶水都溢出杯来了，满桌呢都是。这个时候呢，教授呢就忙着用桌布来擦水啊，并对南隐禅师说啊，他说杯子满了，茶水已经漫出来了，禅师不用再倒了。这个时候呢，南隐禅师呢就停下来说，你就像这个杯子啊，你的头脑里面装满了你对茶的看法和想法，却想来问我，如果你想让我说如何是茶，你得先把自己的杯子空出来。这个时候学者教授呢听后呢非常的惭愧，他知道他请教佛法的时候呢带有我见，带有一个有色眼镜来看茶的境界，那么不管怎么样讲都没办法真正理解茶的本意啊。所以呢，通过呢这位禅师的启示以后啊，他就开始悉心的向南隐禅师学茶，修学佛法。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学什么东西啊，应该要悉心的学习，要认真的学习，要把我见我慢去除掉，那么才能真正学到佛法。
刚才师父您提到珠光禅师、一休禅师以及南隐禅师的故事，但我记得茶和禅的结合还有一则是属于赵州和尚的，是吗？
对啊，当地你提得好，当我们喝茶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赵州和尚叫喝茶去，人家来请教他佛法，他就是喝茶去，也是一种教学的特色。提到茶与茶的结合呢，最有名的公案呢属于赵州和尚了。在1300年前，唐代呢有一位叫成念禅师，也就是赵州和尚，他在80岁的时候呢常住在赵州观音寺。赵州观音寺就是现在的河北赵州，现在叫柏林寺，以前叫观音院，人称赵州和尚呢。有一天呢，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向他老人家学习佛法来拜见他。赵州和尚就问他了，你来过这里了没有？来请法的人就讲说来过了，他说你吃茶去。那么又有其他学习佛法的人呢想来参见他，请他开示佛法。赵州和尚就问他，你来过了没有？学佛的人就讲说我没有来过。他说沏茶去，叫他去吃茶。那么在一边的侍者呢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成念禅师，他说怎么来过这里的人你叫他去喝茶，没有来过这里的人呢你也叫他去喝茶？那么你知道赵州和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吗？他说你呀喝茶去。这个公案呢里面还有很深的道理，就是真正的佛法呢不是高深莫测，真正的佛法就在日常生活间。我们如果明白到茶的道理，那么我们就知道佛法不离生活，佛法就在茶里面可以体悟到的。如果你没有悟性，再讲深奥的道理呢你都没办法觉悟到。真正有悟性的话呢，就是你在喝茶也可以从茶里面得到佛法的妙理，这就是赵州禅师叫他们喝茶去的一个典故。
听了师父所说的这一则故事，我想收音机旁的朋友一定跟丹丽一样都想问，为什么他也要喝茶去，你也要喝茶去，旁边的侍者问了问题，赵州和尚的回答也是你也喝茶去吧。关于这个问题啊，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答疑法师详细的为我们说明。